兆赫。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卡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丽妍，爱你哦。
哎呀，哎，今天怎么少了一个主要人的声音呢？哎呀，这个待会应该会上线吧，跟大家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好，
一样，我觉得其实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啦。
嗯，
因为其实身体啊，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比身体重要啊。因为当你拥有了一切，但是身体没有了，比方说乔布斯，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啊，对不对？但是有了身体以后，你才有体力去，不管是工作啊，或者是赚钱啊等等的。
嗯，
而且啊，身体这个东西啊，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平常看不到。你会觉得都没差，
对，
但是失去以后你就觉得人生啊，哇，整个好像折扣打很大，
真的耶。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算下来啊，我们觉得对身体其实都很不公平。
嗯，
他们其实身体啊，小小的抗议啊，比方说哪里不舒服啊，哪里有小疼痛啊，其实它就像我们的孩子。
嗯，
不管是我们的情绪也好，我们的身体也好，
对，
其实当他有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啊，你就把他当孩子一样对待。
嗯，
而是不要叫不要哭。对，他绝对不会听你的啦。
嗯嗯嗯，
他还是会哭的。
对，
好，我们来听听看秋华姐要跟我们讲什么呢。好，喂，秋华姐。
午安。
是
现在是
已经进到现场了。
就是，嗯，哦，真的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嗯，我又又没有来现场的，放心，我虽然是在这个东兴诊所的急诊室，但是我是目的来为了要打点滴。
对，
因为打了点滴，我就对，因为除了可以点营养针以外，最重要的是要让我能够尿液能够多一点。
嗯，
因为他帮我打的这个食盐水里面再加一些营养针。
嗯，
然后这食盐水对我来说，上一次打的我发现很棒。
嗯，
因为一个多钟头就想要
加洗手间
，而且上的时候就上很多。
哦，
那我在家里尽管我喝再多的水，
是
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目的。对，所以我忘记了6年前呢，我虽然也做过这个体外震波，但是没有这种现象。
嗯，
没有像现在，对，我忘记了。
是，
我现在是坐在轮椅上。
嗯，
跟以前不一样。嗯，6年前我是可以走可以动的。
对，没错，所以很快就震出来了。
对，结果呢，现在不一样了。
嗯，
所以难怪这两天我又觉得有点不舒服。
嗯，
尿意很少。
嗯，
再喝再多的水，我尿液还很少。
对，
所以呢，脚都肿得很严重，你知道吧？嗯，所以我就害怕，如果是打下来那些碎石呢，如果堵在我的尿管，那有可能就要去动一个手术了。
对，
你知道吗？那我就很害怕这个打麻药。
嗯，
所以呢，我还是赶快再来这个急诊室给他们打这个叫做什么生理食盐水。
是。
啊，那今天里面就加了一些营养针进去，这样子。
嗯，
所以呢，一切 OK， 没有问题，听众朋友，不要担心哈。好，谢谢你们的关怀。我接到好多听众朋友给我电话，
是，
然后一直在安慰我，叫我一定要赶快把身体健康起来。其实我身体状况一切都 OK。
嗯，
我没有什么慢性病。
对，
唯一只有就是因为不喝水所造成的这个肾脏结石。
是，
这不断来找我麻烦。不过以后 我会懂得预防了。
嗯，
所以这也就是提醒听众朋友，我是一个怎么讲，受害者，所以大家就不要学我不爱喝水，好不好？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多喝水。好，
是的。
OK，报平安，没有别的事情，然后节目就交给你们两位喽。好 ，OK， 谢谢，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怀。
好，秋姐，保重，加油，
加油，
哎，加水不是加油，
加水。
好，拜拜，
好，拜拜，拜拜。
啊，对，其实现在夏天也到喽。很多的人呢、在冬天跟夏天的时候都用什么、用自己的水杯来控制自己的喝水量。
对，
说
哦、就是、
我有啊，我喝了这个2公升啊、很 OK 啊。啊，不对，要以排尿量来计算哦。
哦，是哦。
对，所以不是你喝进去，然后你如果发现说，哎，我都没有上厕所，其实也就代表其实你的水是不够的。
嗯，
因为它光是从你可能流汗汗腺就已经消耗光了。
嗯，
所以它根本没有办法帮你从我们正确的排尿的管道把它排出来。那自然而然很多的毒素其实都也没有啦，因为流汗其实也会把毒素带出去了。但是你想想看，一个功能啊，上帝替我们疏通了这个管道，对不对？那你都没有给它疏通，那久而久之啊，它可能就会坏掉。
对
啊，所以呢，记得就夏天的时候，还是要喝到自己长跑洗手间。
我懂了，这就跟浇花的道理一样，因为我们在浇盆栽的时候，不是有一种说法是说，你要浇到它底部开始有排水出来了，你就可以停止浇花了。
是，
所以我们要常跑洗手间的话，就是说哦，我水喝的有够，所以不多余的部分就把它排泄出来的感觉嘛。
没错，
哦，融会贯通了呢。
好，其实要接下来、
哦、
我要多喝水、
多喝水。
那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曲的、是什么歌的？
北国巡经济的主题曲啦、
我跟你都没看过、不过这首歌常听啦。
对、但这部电影应该蛮有趣的，它是在讲说有两个人啊，因为当时那个时期啊正流行这个到阿拉斯加的这个淘金啊、所以就有两个人，他们就准备要去这个阿拉斯加去北国去巡经、然后中间就发生一连串好笑的事情，是一部喜剧电影哦。
哦，好、那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北国巡经济的主题曲。Way up north,
to Alaska.
Way up north,
to Alaska.
North to Alaska, go north for us is on. North to Alaska, go north for us is on. Big Sam left Seattle in the year of 92. With George Pratt, his partner, and brother Billy too.They crossed the Yukon River and found the Bonanza Gold. Below that old white mountain, just a little southeast of Nome, Sam crossed the majestic mountains to the valleys far below. He talked to his team of huskies as he mushed on through the snow, with the northern lights a-running wild in the land of the midnight sun.Yes, Sam McCord was a mighty man in the year of 1901. Where the river is winding, big nuggets they're finding. North to Alaska, go north, the rush is on. Way up north, way up north. North to Alaska, go north, the rush is on. North.To Alaska, go north, the rush is on. George turned to Sam with his gold in his hand. Said, Sam, you're looking at a lonely, lonely man. I'd trade all the gold that's buried in this land for one small band of gold to place on sweet little Jenny's hand. 'Cause a man needs a woman.To love him all the time. Remember, Sam, a true love is so hard to find. I'd build for my Jenny a honeymoon home below that old white mountain, just a little southeast of Nome, where the river is winding. Big nuggets they're finding north to Alaska. I go north. The
what she's on. North to Alaska, I go north, the rush is on. Way up north, way up north, way up north.
好，北国寻金记。
嗯，它旋律听来就是一种很可爱的感觉。嗯、我决定，好像刚刚有看到 Netflix 上面有这一部，我觉得可以去拷下来看。
还没下档啊？
对啊，
那个 Netflix 也是有版权限制的。
对对对，他们可能放个几年，然后就说，哎，什么时候要下，你要赶快去看。
嗯，
像我之前看的美
剧，然后有的时候别的会买走。
对啊，我都会去按个建议留言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想听的歌啊，然后或者想看的剧啊，发现上面没有，我就去填那个建议表单。
哦，请他买。
没错，好，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个，我觉得也是近期听到之后，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来聊一下，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跟问题啊。
什么
观念？嗯，其实应该像是现象吧，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啊，他就跟我说，他这一阵子好忙哦，忙家里的事情。
嗯，
然后我就说家里怎么了吗？他就说。嗯哦，他奶奶最近住院，
是。
然后我原本想说会不会是什么大病之类的，嗯、结果他就说哦是小事情啦，他是这个营养不良、嗯，所以去医院住个两三天要打这个营养针。
哦。
可是为什么他会营养不良？他就说感觉他阿嬷最近有一点像是失智的风，就是症状出来、嗯，然后就整个人情绪低落啊，不吃饭啊、嗯，晚上睡不着啊，半夜还会跑出去、
欸。
然后他爸爸就为了怕阿嬷半夜会跑出去、
嗯，
就睡在沙发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我感觉我阿嬷是不是失智的，有一点忧郁，有一点失智的现象、嗯。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记得我们在节目中有一次有聊到说什么假性失智的，所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嗯，然后我就把这个资讯传给他，我就说你要不要看一下你阿嬷会不会是这个症状？
嗯、
然后趁着他现在住院呐、啊，可不可以请那个医生来巡诊的时候，然后家属告诉他说，觉得他可能有忧郁的症状，请医生帮他做一下检查。
嗯、
他说有点难，是因为他阿嬷精得很。然后他阿嬷非常非常排斥去看医生、
哦、
就觉得说哦，我又没怎样什么的，就老人家会很排斥，觉得说好像看医生会让你的整个留下什么，对、嗯、然后留下什么污点之类的，
跟以前什么保险、嗯、不要保啊，保而带衰，
对，就是他们有一些这个观念啊、嗯、我觉得其实现在时代在改变，我们是时候呢抛开这些旧有的观念啊、
嗯、
有时候去看医生是在救你的命、欸、
没错，
对，好，那就要想要来聊一下，因为我知道说有这个假性失智，可是你问我假性失智是什么，其实我也有点忘记了、
嗯、
那重点就是假性失智它的症状跟这个失智很像，所以叫假性失智，
就是
对，
会恢复，
对，
短暂的、
嗯、对，然后它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有这样的症状、嗯、其实最重要的点是它可能有重度的忧郁症，
哦，忧郁症也会造成失智，
会哦，其实后面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他们两个有点像是环环相扣的部分、
嗯、
那你要先怎么判断你是有忧郁，首先你觉得每天整天心情都很忧郁、
欸、
对，像我朋友的阿嬷一样、嗯、然后你会对所有的活动啊感到没有兴趣，就兴致缺缺，比如说你本来会每天去散步好
了，
结果你现在就觉得啊，我去散步我、哦、好不喜欢，
尤其是之前特别热忱的事，
嗯，你现在就会觉得完全提不起劲、嗯、然后你的体重会明显的增加或减少，你看像我同学阿嬷就都不吃、嗯、然后就去打营养针了，
是、
嗯，然后你还会失眠或嗜睡、嗯、
对，
就是它会是两极的，要么就你都不睡，要么就一直睡、
嗯、
然后你的精神要么很亢奋，要么就很低落、
嗯、
还会迟缓，
是，
所以就是因为这种种的症状让人家觉得你可能失智了，然后你会疲倦啊，无精打采，因为觉得说啊，我已经到这个岁数了，我是不是活着没有价值了，然后觉得我活着是一个罪恶感、
嗯、是，
对，我光是想到这一点就觉得，哎，最近也看到很多长照悲歌的事件啊、
嗯、
其实
也
让我感到很心痛，
电视电影都在播，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例子，但是你也无能为力、
嗯、
对，因为它也不是你真的身上的，它是你身边的亲友的，那也是他们家的事情，所以你不能多说点什么，然后呢你还会思考力下降，专注力也降低，反复会想到跟这个去西方极乐世界有关的这些思想等等的、
嗯、
那其实啊，刚刚我们不是有讲到说这忧郁症跟失智症为什么环环相扣呢，因为啊有失智症症状前期 有失智症的人也会引发忧郁症、
嗯、而且忧郁症的人哦，你 去看精神科医师，他第一个时间一定给你开安眠药。
嗯嗯，
因为他就说睡觉很重要啊。
嗯，
其实我真的觉得哦，这个有的时候害死人。
对啊，
因为我那天看到有一本书，他就讲说，其实他遇到一个好医生，这个好医生就是尽量不用药，他希望他可以脱离药，因为药真的太方便了。
对，
所以以前看过一本书也是啊，那个老师那一本书的作者，他后来他的孩子也是因为忧郁症自杀。然后他就因为他一开始当他是活在那个刚刚有药推出来的时间，然后他就很相信药，他觉得药就是百忧解嘛，只要你任何的症状药吃下去就没事了。结果他的孩子居然自杀了，所以他就觉得说，其实真正那些忧郁症更需要的是弥补他的那颗心。
对，
你要从心里去帮他解决他的问题。
是啊，这个我认同，
而不是去用一些药物。
嗯，
而且药物对于这些人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嗯，
就是因为他觉得太有效。
对，
所以他最后就变依赖性。
uh-huh，
然后他成为药物依赖的时候，其实跟毒瘾是没两样的。
对啊，对，你的剂量可能会加重。嗯，好，那我回到刚刚这个，为什么是心想失智症？因为有些你有失智症初期的人，你的认知功能还没有受到那个完全的损害。
嗯，
所以你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意识，你感觉到我是不是要得失智了。
嗯，
然后你就会有那个恐慌感。
是，
这个恐慌感就会导致你可能有忧郁的情绪变成忧郁症。嗯，所以失智症的初期也可能引发忧郁症。
嗯，
然后你如果是长期的人呢，
对，
你也可能会导致失智症。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两个很，
他们好朋友。
对，他们是好朋友。然后也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
嗯，
是先他在他还是先他在他？不一定。
对
对，这个就不一定，这就是两个都有可能去受牵连啦。
嗯，
好，那你要怎么去判断你到底你的家人呢，他是失智还是他是忧郁症？
欸，
首先第一个，你可以先看他的忧郁情绪。
嗯，
就初期的老人失智症患者，他们会有短期记忆障碍，可是他们可以很明确的表达自己的心情，自己的情绪。
嗯，
是高兴的还是不开心的。
是，
那如果说他没有那种很起伏很大的这种开心或不开心，
嗯，
就表示他应该不是忧郁症，他有可能是僵尸即将失智的僵尸。哦，吓死我了。
僵尸病毒啊，
对呀，还是那个僵尸可以吃的。
嗯，
对，然后就你看一下他的发病年龄，失智症其实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的。
嗯，
虽然现在其实有开始在提早了，就是有一些是大概青壮年就
早开始有了，而且又有什么脑雾啊，所以有的逼逼爸爸。
对对对对，反正这个呢其实都只是先做初步的判断。
嗯，
你有疑虑的话最好就是去医院做检查。
对，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去看一下你们家的这个发展病史。
嗯，
对，因为有些的可能是遗传性的，比如说忧郁症其实有遗传性。
嗯，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发病时间，然后去看推敲出哦，这个可能是来自失智症的基因还是来自忧郁症的基因。
对，
因为如果是失智症的话，他其实没有明确的发病的那个日期或时间。
嗯，
可是他会随着你发病之后哦，开始就是加速或者是缓慢的去，就它会有一个时间轴，你可以感觉到它的病程是慢慢的在加重的。
嗯，
或者快快的加重。
嗯，
这个不一定，这个都要看人的体质跟基因。嗯，总之啊，还是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然后补充的东西要吃。
嗯，
像 B 群也要补充啊，因为它可以预防失智。
是，
对，因为我是听到我那个朋友他妈的故事之后。
嗯，
我觉得哇好重要，好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睡觉也是绝对要的。啊。
嗯，哦，对，
因为睡觉不足的话，脑内淀粉斑没有办法把它代谢掉的话。
嗯，
我们脑部本来就容易变成这个脑雾。
哦，
然后久了就变失智的状态了。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觉得说，如果你是因为被迫成为这样子的人的话，我就值得原谅。可是当你自己在明明知道该补充一些什么样的食品对你有帮助，甚至你的家人都已经买给你了，
哎，
那你每天明明可以睡觉啊，你自己又不睡觉，
好像在说我。
然后你是他旁边的人哦。
嗯，
其实这个时候是很尴尬的。
对，
我常常不管是对，因为我们都做健康节目嘛。
嗯，
我们对很多的疾病它前面的一些坏习惯啊，都知道，
都知道，
比方说抽烟。
对，
那当这个人他因为这样得到肺癌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说你活该，还是觉得啊，哦，好可怜哦？
对啊，
对，就是明明早就知道的事情，
都跟你讲了，
对，然后
你就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 应该要残忍一点跟他讲你活该，
对啊，
自作
就先骂完他，然后再收他的桃，再开始帮助他。
我们都讲不出这个话啦啊，人到那个时候就会突然之间心又软了，
对 啊，
所以你看身体谁能够照顾，不是别人，不是医生，就是你平常对他的点点滴滴，
对，就是自己。
所以我说请你把他当一个小孩一样照顾他啊，
对，
要不然以后啊他跑来找你麻烦，那也是因为你没有花心思照顾他。
那我这样肩颈酸痛，我等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对他好一点，去按摩一下？
哎，不对哦，你这是外力治疗。哎呦，对，你其实肩颈酸痛必有因，
哎，
比方说姿势不正常
啊，有可能
啊，代谢不好啊，其实要根本的去解决。
对啊，要
肌膜僵硬，
没错，
你那按摩真的只是短时间，
对啊，
而且我
治标不正。
之前遇过那个肌膜的按摩师啊，他就说当他按下去的时候，有一些人啊其实都被按坏了
啊，真的哦，
就是他们都把你表面按按按，
对对对对，
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肌肉会变得很硬，
咦，
然后无感，
哎呦，
然后那种情况其实是已经是僵硬状态了。
其实真的自己要那个啦，伸展一下。
对，其实我们的肉应该要软的。
对啊，
其实软的才是最正确，但是不是油啊？
对，
不是那种肥油，
软软油油的。
对对对。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我们刘正带来的。好，那我们照顾身体啊，好好睡觉啊，就这样约定喽。
好。
好。要分离，今宵纵然伤别离，他日重逢更甜蜜，心情不要忘了约定。 Goodbye my love， 月已西沉夜已深， Goodbye my love， 不愿分离，总要分离，今宵纵然伤别离，他日重逢更甜蜜，亲亲不要忘了约定。纵然别离，两颗心在一起，纵然是相思苦，回忆是却甜蜜。任凭地老天荒，任凭海枯石烂，我们就这样约定，这样约定，约定。Goodbye, my love. I'll never forget you. And please, hopefully, they'll never forget me. We will meet again.Someday. Goodbye my love， 月已西沉夜已深。 Goodbye my love， 不愿分离，总要分离，今宵纵然伤别离，他日重逢更甜蜜，亲亲不要忘了约定。纵别离，两颗心在一起，纵然是相思苦，回忆是却甜蜜。任凭地老天荒，任凭海枯石烂，我们就这样约定，这样约定，约定。我们就这样。 好，约定什么呢？约定就是吃我们的善事羊胎盘、啊。刚刚讲了，睡觉很重要。
是的。
那大多数的人，尤其在昨天呢、啊，我们就讲到、哦我说，我们有神经系统嘛。
嗯
那自律神经系统是很、哦、是平常我们很重要的事情。
对。
那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要让我们神经系统呢把它降下来。
嗯。
那降下来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稳定你的神经系统的话，就可以吃我们的膳食羊胎盘、
嗯，
因为里面不管是羊也好啊，芝麻素也好，
对，
通通都是可以稳定我们中枢神经系统。
没错。
所以让你呢，就是不要那么紧张。
对。
因为有些人哦，他们讲说啊。为什么会睡不着？还有一种就是他越想睡会越睡不着、
哦。
比方说明天早上五点要起床，
啊、哦，好紧张，好紧张。
他就我只剩五个小时能睡，
哦、啊，
我只剩四个小时能睡，
对，
我只剩三个小时、
嗯。
其实他累不累？他累，
他超累，
但是他整个精神是紧绷的。
嗯嗯。
那这个时候谁能帮你呢？就真的只有。这些放松你神经系统的方式，
对，而且要是天然的食品。
对，那吃的话就是最好的，我们膳食羊胎盘、
嗯、
哦，1980。
是。
那如果你从来没吃过的人呢，建议你哦，一开始先吃两颗。
哦。
尤其哦，你有严重失眠，或者是你已经有在吃安眠药的朋友，
嗯、
或者是你是更年期的朋友的话，吃两颗。为什么、嗯？因为代表说你身体已经很缺乏了。
对。
你看。像很多的女性也是在她更年期要来的时候、
uh-huh、
这个经期不稳定的时候很多问题就产生了、
嗯、是啊，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先让身体的这个女性荷尔蒙、
嗯、
虽然叫女性荷尔蒙啊，可是男生也可以吃，
嗯，
这个荷尔蒙很奇怪哦，不是男生女生啊，其实吃了都没有问题、嗯、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呢变成正常，
对，
它是让你的身体变正常化，
是
不是帮让你的身体变娘化，
对、啊、没错，要注意
男生不用怕、嗯、啊，也是可以吃的的哦、
对，
那两颗之后呢，如果你发现哎，渐渐的哇，该睡觉的时间都可以睡觉了、嗯、然后如果你又有用安眠药的朋友的话，慢慢把它替代掉，
对，
当然刚刚讲的最好是有一天一颗半颗都不要用它，
嗯，没错，
因为安眠药其实
会有依赖性，然后会有一些副作用，
对
对，精神会不集中等等的，
那我记得好像大多数都是半颗、
嗯、
其实吃到一颗甚至两颗有人吃更多、
嗯，
我认识很多朋友属于忧郁症的朋友、
嗯、
他们尤其是男性、
嗯、
还会吃了安眠药再去喝酒，
哎，不行吧，
我说双效合一、啊啊、其实
这样不太好啊，
对，非常不好，
对，
因为酒精会促使你的药的那个代谢变更快、
嗯、
那有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哦、
对、啊、
所以我们膳食羊胎盘可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没错，
然后等到你完全戒掉了以后就让它成为你生活上的习惯就好、
嗯、
啊，每天一颗，然后呢，哎，又让你带来漂亮，
对，肤变好，然后又让你会好好睡，
对，
对，
而且又不贵，
对啊，重点又不贵，
对，你又不用到国外去打胎盘，
而且
你说实在的，打胎盘它是用针筒注射、
嗯，
其实是属于性治疗，
对啊，
之前呢在日本也发生过，他去打胎盘针，就、嗯、打到肌肉溶解，
嗯哼，哎呦、
哦，所以呢，我们用吃的简单又健康，
对啊，
哦、自己试试看。那我也说过、哦，最好啊。什么事情你要尝试的话、嗯、给他三个月的时间，
是没错哟，
因为我们的细胞要三个月才更新一次，
嗯嗯嗯，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完完整整去照顾到自己了，
对，
那当然、啊、如果你是爱漂亮的人，我们胶原蛋白就比较少啊，
哦，
因为睡觉的时候诶让自己胶原蛋白补充一下，好好的给它吸收一下，
没错、哦、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完善，
是
睡美容觉了、哦、
是哦。
好，那如果在这两样商品如果有需要的话，目前也都有货、哦、2751991是我人物的电话、
嗯、
2751992
是丽人屋的电话，2751991是我们的门，是我们的那个公司专线。
嗯、
那2751992是丽人屋的专线，两支电话都可以打，都会有亲切的小姐在为您服务哦。
对，那其实呢，大家有去研究哦，就是说，现代人有这么多的文明病啊，有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手机
啊、哦，对。
因为手机它取代了很多的物件，
嗯，
然后让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变得格外方便，
对啊，
可是同样的它的蓝光可能也会造成我们一直都处在兴奋的状态，
哦，有哦，
然后社群网络的回馈，
对，
游戏的回馈，
嗯，
让你永远都舍不得放下它，
对，没错，
就手机成瘾症，
对呀、啊。
那不晓得说，因为这种调查可能都是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嘛。嗯、就比方像当年那个美国的纽约城市的犯罪率下降嘛，
嗯嗯，是。
然后下降之后呢，就有那个美国的这个市长啊，就很开心啊，哦、就啊，我大力的宣导什么的。结果后来调查不是这么一回事、欸、 结果调查发现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呢？
是因为大约在二十年前，十几二十年前、那个美国同意了堕胎政策
啊，跟这有关？
这什么原因你知道吗？
为什么啊？
因为呢，那个时候呢，比较多胎的人往往是社会阶层比较下面的。
哦，对对对，往往是比较低层的。
对，那第一、他们可能不懂得节育。
对。
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们想要多生一点，因为家里的重活往往是
需要人力
工啊，所以越多当然是越好。
对。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去生很多很多的孩子。
没错。
而这些孩子生了以后，又因为教育的关系，所以也没有办法实行堕胎，甚至不小心生出来的。好，那这些孩子当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受到良好的照顾、那他很容易就会变成坏孩子。
对啊，
然后就沦落街头。落街头以后呢，就会被黑帮吸收。
对啊，
然后最后呢，就在纽约里面抢劫啊、等等的。
哎呦，
所以自从有这个动作，他们就回推，发现人口数减少了。那这样子呢，每一家你在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都可以全心全意的照顾他，
对对对，
所以真正流落街头的人就变少了，
哦，
自然而然啊，犯罪几率就变低，
降低了。
对，所以呢，每一件事情我常常说，让子弹飞一回，
哦，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现在的眼光可以决定说这个政策、这个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
没错，
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代人，就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来去证明这个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没错。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啊，哇，也是离开我们有一阵子了啦，这个梅艳芳带来的歌曲《亲密爱人》。
爱人，谢谢。
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亲密爱人很有趣哦，因为爱人之间呢、啊、是最甜的，
嗯，
但是也是最容易争吵的，
嗯，
在这个社会上啊，他们讲说呢，我们要留其优点，但是有一些缺点呢、啊，我们要改变。
对啊，
亲密爱人为什么反而会成为亲密的仇人呢、哦？
嗯，
其实大家不要讲说你有没有谈恋爱，甚至你跟你的家人，
对呀、啊，
其实只要住在一起，摩擦就会变多、
哦。对哦，
那不管你的关系是什么，只要你们的相处时间长且近。包含同都一样哦、嗯、
对，
他建议几个心理素质我们要做好。第一就是不要捆绑，
嗯嗯，
因为啊法国作家曾经说过啊，说生活越亲近心离得越远啊，怎么回事呢？因为你看哦，我们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以前在国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了、
嗯、
国小同学天天见面，
对，
然后毕业以后呢也没有想要约会、
嗯、
然后反而是那个回来的都、
嗯、
他就会觉得哇大家好久没见面了、
哦、又见面，
对，所以后来长大慢慢发现啊，每一次的聚会通常都是那个好久没见面的人揪的、
嗯、对
啊，天天见面的人常常见或者就在隔壁也没见面、
嗯、
觉得距离好像蛮近的，
对，
就无所谓，
就随时都可以遇到嘛，这样，
对，没错。所以呢他们讲说，但是不要捆绑太密，
嗯，
反而啊那个心会越连结在一起哦
啊，
所以呢君子之交淡如水、嗯、这个中国人也说过嘛，他说人跟人啊就要像两个王国
啊，
各自保持的宽阔独立的疆域，
对
啊，甚至还有中立的地带
啊，
彼此不要有太密集的交集啦、那第二就是不要索取，
嗯
啊、哦，这一点呢、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那一天听到说，最好的关系不是我需要你，
哎、
嗯，没有你我会死，
哎、
欸，这听起来
好窒息，
有没有很人间四月天呐、
啊哦？
对不对？
对啊、
觉得这样爱的、
哦、好浓烈，好炙热
啊，对，对不对？可是他说，真正最好的关系是我愿意
哦。哎、欸，对，我愿意，而且是从我出发、哦。
对，我愿意为你做，我愿意爱你。
对啊，
所以当一个人不愿意去做的时候啊，嗯、另外一个索取，其实等于是缘木求鱼。嗯、
对，
对双方来讲都是痛苦的，
嗯、而且是情勒。
对，一个也不愿意嘛，
对啊，
一个也要不到嘛，
对 啊，
这就很可怜，
好悲伤哦。
对，让他们出自，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出自内心的去关心我们想要关心的人、
嗯、
那第三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佛家的咯、
嗯、
就是不要期待
啊、哦，不期不待，没有伤害，
没错，我们其实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痛苦往往来自于欲望
啊，对、
哦、我们希望怎么样？希望明天天气好。嗯、
对、
啊，明天天气要是下雨，我就觉得天哪，
哦、不好
了，
好 不爽。
所以呢，那个心中其实不要有预设立场。
嗯，没错。
那当你没有预设立场的时候啊，
嗯、
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事，好事坏事、嗯，你通通都能够接受，
因为都能用一个平常心去面对它。
对，
嗯、
就正如人家所说的嘛，说接受、接纳你的每一天。哦，不是接纳好事，
对，
连坏事你都要接纳，
嗯嗯，
连坏事你都要去感恩，
对，
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啊，你就平息了，你的心就可以静了哈，
真的。
所以同样的，刚刚讲的三个，如果你的关系有一点点紧张的话，
嗯，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做好这三个？
对啊，
刚三个是什么呢？
绑太紧，
索求、
嗯、
还有一个呢期待，
对，
对，我们这三个东西啊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嗯、
趁还有救的时候救一下，
没错，
因为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也是很极端
啊，
就是说哎，你我很讨厌你，你这些行为我通通都很讨厌、
嗯、
但是我就不说，我忍忍、
啊、
忍，然后忍到最后我一炸锅、
嗯、
就是一辈子不联络、
啊、而且我发现年纪越大你越忍不住， 啊、我以前都很忍得住
啊，因为你都已经那个临界点，
对，我隐忍型，对，那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哦，我小到连这个被人写错的名字我都可以生气，
哎呀，那你怎么办怎么办，
所以现在就自己要去调试啦、啊、就知道说，哎呀，就是因为之前太隐忍了，所以不要什么事情都隐忍，你真的不舒服就要说出来。
哦，我是都觉得很好笑，
哎，对，那你就是超脱了、那宇飞哥已经超脱了世俗了、你这样才是最棒的，
是是，
所以我们要效法的是宇飞哥，真的，当你最后，我记得好像是有哲学家讲的、人生啊，你近看是悲剧，远看是什么？是闹剧、对，所以其实你已经超脱了，你已经用一个宏观在看它了。
对，可能因为我的脱口秀看太多了。好，那今天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看艺术展、这个艺术展呢、啊、秋花姐那天也有讲、说她有一点兴趣哦，
对啊，
想要去看啊。好，那待会呢，我们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就要开始咯。
好，
又放假啦，周休二日觉得无聊吗？想出去玩又怕荷包受伤害吗？没关系，只要跟对行家就没问题了。秋华姐说，我就是那个行家啦，游山玩水过来就对啦。
好，我今天游山玩水跟我来，我们等一下要去看一个展的、那这个展等一下就有专人来跟我们介绍，但我在看这个展的一些那个前面的资料的时候，我是相当的兴奋呐、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很懂这些艺术的东西，但我觉得人呢，你必须要有一些艺术的熏陶，你的生活才会变得更有内涵，然后更丰富。我记得是去年呐、我刚好有去这个台南，那时候好像是奇美博物馆有一个梵谷的展览吧，然后我去里面看这些展的时候才知道说，哇，这些名画都是有它意义的，然后看下去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就好像回到那个时期一样，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好，今天邀约的呢是我们十亿多媒体的王华伟总监。王总监你好。
总监好。
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名作展啊。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啊，诶，是不是就是那一个圣什么博物馆夜惊魂？
博物馆夜惊魂应该是在自然史博物馆，
是自然史博物馆。哦，好，因为这个对他们的博物馆太多了、到底哪一个展览什么，哪一个展览什么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它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哦，这是首度来台展出哦，因为其实台湾我觉得展览的次数蛮多的，有的时候啊，听众都已经搞不清楚啊，这个是哪里的啊，那个是哪里的啊，他来过几次了，不过这一次是第一次哈、
没错没错，这次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第一次来台湾展、世界上非常知名然后也是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所以这么难得的机会，这次真的是算是非常特殊的，能够有这样子的合作是非常难得的。
好，我们先不要讲来的东西，我们先聊聊看它为什么会特别的受欢迎啊。
大都会博物馆因为它其实馆藏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就是里面就是包含了大家各认识的各个艺术家的名家的画的名画都在里面，以外它的本身的建筑呢，以及它在纽约这么大的地标里面，所以其实以大家去纽约然后会选择的博物馆一定就是会是大都会博物馆，就像你去巴黎会去罗浮宫，然后对，纽约就一定会去大都会，所以它就真的是一个非常在全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地位很重要的博物馆。
哦，那它虽然是公营的吗？
它
还算是私人的，
它算是公营的。
那像这个，因为我没有去过、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像台湾呐、只要是公家的博物馆呐、那个门票都不贵。那像美国这边的话，他们这种公营的门票会贵还是不贵呢？
其实他们门票不便宜哦。
哦，就不便宜。
对，就我知道好像是30美金。对，
那确实
会大概是一个三天都逛不完的博物馆。
对，可以30美金可以买一个半月的 ChatGPT 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总共来了81件的珍藏哈、那这个珍藏的作品当中啊，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
OK， 好，我们这次的展览总共有81件的作品，然后大概花的就是以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的这些作品。那这次的展品大部分是来自大都会博物馆里面的雷曼厅，那就是属于雷曼基金会的收藏，他们捐赠给大都会博物馆的。
嗯，
然后这次来展的是以曼的收藏为主。
嗯，
对。
哦，那想要问一下总监啊，这一次来台湾的81件作品当中，那其中有知名的是一些印象派的，比如说像是有这个雷诺瓦，还是有我们比较多人知道的啊，什么梵谷啊、塞尚啊、马蒂斯跟高跟秀拉这些的。那这38位的名画家，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OK， 好，刚其实提到我们这次光是从大都会博物馆来就已经是非常难得，是第一次。那其实这81件作品里面，大部分是连美国都没有出去过的画作，对，所以它其实能够出美国，然后到台湾来展览，都是非常难得。所以大家这次可以亲眼见到这些很难得出界的画作，其实是非常不容易。那我们这次在这个展览里面囊括了大概有38位艺术家的作品。那我主要收这次的展览就是以印象派到现代主义为主，所以有很多是大家熟悉的印象派，特别是台湾民众其实很喜欢印象派的作品的艺术。对对对。那所以像是刚刚提到了，包含雷诺瓦就是印象派里面代表人物之一，然后梵当然是更是不用说，
对，
然后还带上马蒂斯高跟，因为马蒂斯其实很久很久没有作品在台湾展出了，所以这次我们有一件他的油画跟一件素描，其实也看到的。那我们这次有这么多的艺术家，其实你就可以在这样子的展览里面看到不同的艺术家在他们的表现手法上，或者是他们在这段时间的一些画作的创作的演化过程，其实都可以在边看到，然后以及你可以比较不同艺术家在创作同样体的作品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方式会是什么样的不同，每一个有自己别的特色。对，所以我觉得这次展览很有趣，可以大家。
所以刚刚看了一下展览分的方式，不是以那个画作的作者，而是以不同姿态，或者是人物，或者是自然类，或者是城市乡村，总共有5大类的主题，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以往大家可能比较常见的作品，就可能是以艺术家的，就是同一个艺术家摆在一起啊，然后或者是依照作品的年代来做排列。
对，
那就像我刚有提到，我们这次是以作品的内容的主题来做分类。那像例如说第一大的主题，我们是身体姿态。
对，
所以身体姿态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多不同的艺术家，或是在不同的画派的表现，同样表现身体姿态，大家画出来的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是，
对，所以以主题来区分，我觉得这样子的策展脉络其实是一个很特别也很有趣的方式。
对，那个冲击感会比较大。
嗯，
要不然有的时候跟同一个画家会好像已经吃腻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从这个主题去分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知道说印象派啊，它其实主要是在讲说你看到之后，然后画者他本人去感受那个光跟他心境的那个协调感，所以是不是在每一幅画当中你可以看出他们所看见的这个光线跟这个美感是不一样的呢？
对，然后以及他们在用色或者用颜色，或者是在处理一些细节的手法上的不同。例如说像雷诺瓦，
是
他画的作品就很有那种很柔和跟朦胧，就他的线条是非常的柔和，然后带着一种像放了一个那个柔焦滤镜的
东西。对，有哎、
欸，他作品是有种很温暖，然后光线其实是一个。这个比较发散的，他的表现方式就很不同。但是你同样看说高跟好了，高跟他比较是后印象派时期，那他那个时候的表现方式他就很不一样，他是用强烈的颜色，然后色块没有那么重视颜色的景深，然后就是画面的景深，然后以他就是比较线条勾勒的也很明显，所以其实大家的表现方式就会很不同。很有趣，
对，
然后或者说后面我们有出点描画派，对，点描画派也是非常的特殊，就是用点点点点的方式，那点描画派也可以看出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了点描画派，然后以及一开始的时候点描画派的那个点点比较大，后面比较成熟了，变得比较细腻，以及它在光影的表现上，我觉得这个都是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可以看到的。
嗯，
对，哦， 讲到这个点描画牌，我就一直想到那个应该是秀拉吧，就是有一个那个公园，就一个河畔这样子，对不对？好，那想要再延伸的问一下总监，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的展览当中刚刚提到的都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大那个艺术家等等的，可是其实在这一次的展出啊，也有很多女性画作，比如说是有这个玛丽啊、卡瑟特，然后甘贝斯、莫莉索，还有苏珊·瓦拉东等等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地方中看见，其实在西方现代艺术史啊，女性的艺术家也渐渐的展露这个角头了。那可不可以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从这个女性独特的视角跟审美来去诠释的
？OK， 我觉得其实很特别，就是十九世纪其实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就是在九世纪中期的时候开始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创新。
嗯嗯，
以前早期的时候大家学派啊或是古典艺术画的就是神话宗教啊，或者一些画到人物也是画贵族，
就是被这个文艺复兴影响很深，对不对？
没错，所以到了十九世纪开始有更多的创新，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出现，所以大家画的比较贴近于生活。印象派的这些艺术家们原本没有印象派这个字嘛，但他们出去画画写生，
对，
去画边的亲朋好友，所以他的东西越来越不一样。所以像这些的创新，然后不同的画派在这个时候有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是
那女性的意识的抬头，跟这些社会阶层的没有变得这么严谨的社会阶层，这些也都在这时候出现。那以女性艺术家来说，以前大家画早期就是我们画素描画人体的时候，都会要有裸体模特，对不对？
对。
那女性艺术家其实他们是不被允许画，就是在那样子的场合出现，因为就是被视为女生去画裸体就不道德，
嗯、
但是但没有。对，他们其实是很多时候是，就是很多时候都有点埋压，就是没有办法崭露头角。但是到了十九世纪那个时期的时候，大家变得没有那么在意是这个界限，所以女性艺术家开始慢慢的出头。那像我们这次展览里面有好几个女性艺术家，那以印象派来说，其实早期女性艺术家能够出头的也多半是贵族比较多，
嗯，
对。然后，但是像我们这次，像苏珊·瓦拉东，她就是比较是中低阶级的艺术家。那她其实她原本是模特儿，她就是被画家画的模特儿，对。然后，但是她本身非常非常喜欢，然后但因为她长期的担任这些艺术家的模特儿，她其实也很多是他们的缪斯，就是他们的灵感来源。
是，
那她所以她跟这些艺术家关系也很好，所以他们也愿意帮助她，
哦、
所以她后来在愿意画的时候，大家就会让他去教他，然后让他的作品可以被大家看见。然后你也会看到像这次瓦拉东的作品啊，他其实我觉得是很明显看出他的个性，就是他在画的作品的时候很有他自己的感觉，会带入他自己的色彩，
嗯，
或是有点像自画像的感觉，他的面容的表情跟他眼神很坚毅，
是
就是。对，以前在画裸女的时候，其实很少是眼神会注视着看画的人。
嗯，
但是瓦拉东的作品就是你看到那张画，你就会觉得他就是在看你。
是，
然后那个是很坚毅的眼神，跟很那个，
有神采奕奕的感觉。
对对，
嗯，
然后你会看出她是一个坚强跟很有韧性的女人。
对，有画出这个女性那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感觉。
没错，然后都在那个时代能够这样子崭露头角，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
哦、
但你看另外，比如说像玛丽卡塞特，他们是贵族出身，当然在那个时候也是很不容易，但他画出来的画风就有点比较像雷诺瓦，
嗯，
很可爱，很温暖。然后比较漂亮，对，我觉得他们的那个风格就会差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从画里面看到艺术家的个性也是非常特别跟有趣的一件事情。
嗯，
那这一次的展览的时间还有地点，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票价呢？
OK， 我们这次的展览现在已经开展了，那我们会展览到10月12号，
是，
所以在包含整个暑假期间，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带小朋友啊，年轻人可以多来看这样子的展览。
嗯、
那我们展览地点是在国立台北宫的第二展览馆。
对，
它第二展览馆其实蛮特别，是它其实经历了很多年的整修，那这次终于整修好，然后我们是第一档的这个整修后的第一档。
哦，前一阵子都在整修。
对，大概4-5年。
嗯。
对，大家可能会有点觉得，哎，好像很久没有去故宫。
对对对，都是去大馆，嗯。
没错，就是因为它之前都在整修，所以我们其实很多展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现在因为这次有这样子那么大的合作，也刚好是因为是故宫一百周年庆，
嗯，
所以故宫一百周年跟大都会有这样子大的合作，然后第二展览馆又重新启用，所以这次的展览就是是非常高规格跟规模很大的展览。
那像这个通常去看展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啊自己看不懂的话，除了这个导览器以外啊，希望看跟上了这个导览时间，那每天有没有顾导览时间呢？
有，我们每天都会有两场的导览时间，是早上十一点跟下午两点。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开放现场的民众可以去登记。那我们九点就开馆了，所以九点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去登记，说我要听十一点的导览。
那一般导览整个流程大概会走多久？
大概是一个小时。
是，那也有那个器的出租吧？
没错，有导览器的出租。那我们这次导览器还是请101的贾永杰董事长来帮我们作为艺术大使来录制的配音，所以你可以听个人的导览去租那个导览机器，或者是参加我们的定时导览，由导览老师来带着你去这样走一圈。
对，那其实呢，我觉得看展览啊，一定要有这两样东西，
我觉得要，
不然很容易进入到走马看花的境界。
对对，
你就觉得奇怪，大家为什么在那边地方驻足那么久？
嗯，
啊，我已经看完了，
嗯，
但是其实你可能真的没有看到里面的心啊。
对啊，
所以其实大家在看展之前呢、啊，我觉得可以先做做功课，
嗯
啊，比方说这些大师啊，他的背景啊、嗯、故事啊，还有甚至说网络上有很多的影片，也教人家如何去看一幅名画。自己做好功课的话，可能你获得的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哦。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王总监，
谢谢王总监，
谢谢，好，拜拜，
拜拜喽。对，我觉得王总监有一种在帮我们做事前功课的感觉，因为其实我在看到那个公司传这个讯息给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兴趣了、
哦、
因为我去年去，我刚前面有跟听众朋友分享，我去年去奇美博物馆看那次梵谷的展览之后呢，我就更加觉得你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艺术，它不仅是可以帮助你增加内涵之外，它也可以让你的生活更丰富，你可以从一些艺术的角度去看生活，然后就觉得很美妙、
嗯、
所以刚刚在听这个王总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下次我去看展的时候，我就真的可以看，对，就觉得一定要听导览、
嗯。
然后其实从这一次刚刚讲的，有一些女性的艺术家，然后比如说这个、嗯、苏珊瓦拉东，她的画就刚刚还特别去查，她的画就真的眼神就比较犀利一点，比较锐利一点、嗯。然后另外两个他们贵族出身的这个女艺术家，
嗯、
他们的画真的就是。很和谐，
是，
然后很柔和，然后画的都是一些
学院派的吧，
对，就画一些女生啊、嗯、小朋友等等的，就好有趣哦。
嗯，不同的时代啊，有不同的产物嘛。
哦、对，
像现在小孩画画是什么产物了？但现在你看拐，对不对？那么火红，
拉布布什么的。
对啊，以后的人是怎么去看我们现代？我们也许会觉得现代人怎么会玩这些东西？
对，
但是以后的也许他真的会可能成为一种艺术品，也很难讲啦、
啊嗯、
当然也有可能变成垃圾，这都不知道。
对，都、啊。不知道，
反正艺术就是这么一回事，
是是，
而且现在的艺术啊，已经变得很商业化了、
哦。
那有的时候会刻意的去炒作某一位艺术家，那他是整个都塞好的，
对啊。
那到底呢？那个艺术的价值是如何？
哦哦，
我觉得真正的艺术作品就是当你一看到会感。动
哦啊，这是重点跟核心，
能够真正的触及到你的内心、
嗯嗯，
而不是因为你听人家说，哎、欸，这画卖一亿耶
啊，然后你就觉得说，
对，不看不懂就觉得怪怪，还要装懂，
啊、
不要不要，其实感动了你的内心、嗯，那就是一幅好画。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个，哎、欸，这个是这么多首啊，秋花姐想要播哪一首啊？哎、欸，好，这是男人的伤心情歌，我们来听听看有哪些歌曲咯。
如果我忘了怎么爱你，那一定是我失忆昏迷。如果我有天突然离去，那一定是不想拖累你。忘了回家的路，我愿做星星陪你看顾。如果你孤单夜里无助，化作梦与你朝朝暮暮。你是我唯一的执着，只有你能让我快乐。你是我一生的寄托，就算为你 满刀花。
第二首，
经过多年以后，读懂老与坏，可是昔日的故事它早已不在，翻阅曾经